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逐章逐节研读希伯来书。这次我们继续分享亚伯拉罕的信心与顺服。现在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跟着查克老师思想今天的经文。求主赐我们受教的心，学习主的真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17到19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这里提供了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给耶和华的一些非常独特的见解。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当中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那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1-4节的记载。当然保罗指的是旧约圣经了，我们知道旧约预言了基督的死亡。以赛亚书第53章里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诗篇第22篇也预言了基督的受苦和受死。我们知道圣经预言了基督将被埋葬，说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但是旧约在哪里预言基督在第三天复活呢？这件事呢，是在约拿书中被预表出来的，而耶稣呢亲口提到他。耶稣说，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但是在旧约圣经的什么地方谈到三天后复活这回事呢？我们查考亚伯拉罕的故事就知道了。在创世纪第22章里头，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呐，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很多世俗的人会拿着这个圣经故事来贬低神，说，哎呀，这是什么样的神呢？啊，他要一个人去把自己的儿子活生生的献上给他呀。因为他们仅仅是一种草率的态度来读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就觉得困惑了。 而且呢，讥笑有这样的神，竟然要求人去做这种事情。那么他们完全是误解了。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吗？不是啊。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是夏甲所生的，名叫以实玛利。他比以撒要大13岁。但是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此呢，神就不承认亚伯拉罕从血气生的儿子，他只承认圣灵的工作，就是所应许的儿子以撒。那个时候呢，以撒大概是27岁吧。亚伯拉罕并不是带着一个小男孩，圣经呢也许是暗示那时候以撒大约是20几岁的后几年，因此呢，这就意味着那时候亚伯拉罕可能已经125岁左右，以撒正值他年轻的时期，他可以有体力反抗他父亲，说：“好了，爸爸够了，你要干什么呢？”可是呢，以撒顺服父亲的心意，他们从希伯伦启程走了3天的路。在亚伯拉罕的心里呢，这3天以撒是已经死了的，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已经要求他把儿子带到指定的地方献上作为燔祭。那么3天之后，耶和华指示亚伯拉罕要上摩利亚山。于是呢，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和童子上去敬拜神，然后就回来。”亚伯拉罕呢表明以撒要跟着他一起回来的。亚伯拉罕猜想啊，神是碰到一个难题了，因为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以撒现在还没生孩子呀，以撒必须要有孩子才行嘛，因为神要信守他的承诺。我不知道神是怎么做的，可是我知道神会做到。我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神会信守他的应许。神说，现在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就要献上以撒。但是神要怎么样行神迹呢？因为以撒还没有小孩子，并且以色列国是要借着以撒而发展的，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请注意啊，亚伯拉罕深信神真的能够使得以撒从死里复活。如果神要对我信守承诺的话，那么神就能够叫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现在呢，以撒和他的父亲这两个人一起上了摩利亚山。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爸爸，你忘了某样东西了吧？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哇，很有意思的预言呐！神不是为自己预备了一个祭牲，神是预备他自己作为祭牲。当他们上到了摩利亚山，亚伯拉罕把以撒捆起来，放他在祭坛上，然后呢，举起刀来，想要杀他的儿子。神说：“亚伯拉罕，够了，住手！现在我知道，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看哪，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把它献在祭坛上吧。”于是呢，亚伯拉罕牵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他就给那地方起了个名，叫耶和华以勒。然后他说预言，在耶和华的山上必被看见，而耶和华看见了。这个字在原文的是耶和华有一个意象，我们呢把它翻译为耶和华必有预备。在原文预备这个字眼的字根 就是意象。预备这个字从这个字根延伸出来的，在神而言，预备和意象没有什么区别。神看见了，神会眷顾一切，耶和华必有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被看见。是的，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正如在父亲的心中呢，以撒已经是死了三天三夜了。因此呢，耶稣死后三天三夜才复活，这很有趣是吗？很巧合是吗？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呢，恰好就竖立在摩利亚山上，那是耶和华的山。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上了他的儿子以撒。2000年后呢，神在相同的地点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给献上了。神为我们的罪，他自己预备做个祭牲，因为神是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的。如果没有希伯来书作为亚伯拉罕故事的注释，我们呢也会对神的命令而感到困惑。但是我们读到这里说，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有着绝对的信心，以致亚伯拉罕乐意经历这整件事情。他对神的话语深信不疑，因为他知道如果有必要的话，神必定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如此一来呢，神就能够成就他的应许了，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此呢，亚伯拉罕认为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换句话说呢，以撒是他的不可能的孩子，而是一个神迹一般的孩子。以撒的出生远远要超出人正常可能的诞生，所以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以撒是从死亡当中得回来的。从一开头，以撒就是一个神迹一般的孩子。亚伯拉罕知道神已经赐给他一个神迹了，而且呢，唯有借着一个神迹才能够支撑着他，直到神的应许借着以撒成就了为止。好了，让我们继续来研读这段历史。希伯来书第11章20到22节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我们跟随着这一条家庭的族谱来看一看，父亲亚伯拉罕将信心传给了以撒，以撒因着信呢祝福了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瑟，向他们预言未来的事。然后呢，雅各因着信祝福他自己的儿子，也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那约瑟临终的时候呢，因着信提到有一天呢，神的子民将来要出埃及，回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块土地上，并且呢要拥有那块地。他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停留在埃及的，所以呢他要他们答应，你们回到那地的时候，我要你们把我的骸骨一同带回去。约瑟知道神的应许必然兑现，将来有一天那块土地将要属于他们以色列民。在约瑟死后的300多年，以色列民开始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他们带着约瑟的骸骨回去的，要将他呢安葬在那地。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法老下令将所有的希伯来男孩投入到尼罗河中，将他们淹死。希伯来书第11章17到24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 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摩西有40岁，他一直在法老的宫中成长，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但是他呢，却甘愿抛弃埃及一切的荣华富贵。第24和25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他应该可以继续留在宫中，做法老女儿的儿子，一生可以享受最终之乐，但是那呢，却是一个很短暂的快乐。虽然他最后活到120岁，那还是很短暂呢，只是他选择了与神的百姓同甘共苦，忍受神的百姓所遭遇的痛苦，而不愿意为了一个理由而继续的享受最终之乐。他知道最终之乐并不会长久，你可以纵容自己沉溺在最终，沉溺在肉体当中，会带给你无比的快乐和刺激，但是呢，那并不会长久，那会很快就消失的。因此摩西就做了一个选择，那确实是一个有智慧的决定。希伯来书第11章26节说，他堪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此呢，一方面这里有法老的女儿，有宫中一切的荣华富贵，可以随意的享用无穷的财富，而另一方面呢，却看到神的百姓为基督受到凌辱，忍受着痛苦。摩西面对这个选择，要么呢选择眼前即时的好处，要么呢就是永恒的好处。摩西他很有智慧的选择了永恒的好处，而不是选择即时的好处。求神赐给我们这种智慧，懂得看重永恒的事物，而不是看重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刺激的却只有短暂好处的事。然而我们要来看这条路引向了什么地方呢？这个故事怎么样终结呢？这条路的尽头又在哪里呢？摩西因着信选择了受苦和痛苦之路，而不是容易的享受荣华富贵的路，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希伯来书第11章的26节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因为他看到永恒的远景，永恒的赏赐。跟随耶稣基督所得的永恒赏赐，远远要比跟随肉体而活所得的任何短暂的好处来得更加宝贵。希伯来书第11章的27节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忍耐的秘诀在于他能够看见神，并且呢看见神的作为和神的恩手在带领着他。如果我在患难当中可以看见神的恩手在带领我，如果我在试炼或者是痛苦当中可以看见神的恩手在扶持着我，那么我就能够忍耐了。希伯来书第11章的28节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神给埃及人降下的最后一个灾祸，就是要击杀埃及每一个家庭的头生的孩子。耶和华说，今晚当我巡行埃及地的时候，每一个家中的头生孩子将要被杀。你们命令以色列民，叫他们从羊群中取一只一岁的羊羔，把它杀了，将它的血盛在盆子里，用牛膝草将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用牛膝草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这真是挺有意思的啊。撒在这些地方的血就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神说啊，今晚当我巡行埃及地的时候， 我看见那穴就越过那间房子，里面的头生孩子可以免于死亡。这是因为那被宰杀的羊羔之穴遮盖了那个房子，那只羔羊就代替了头生孩子而牺牲了，因此呢，保存了这个头生孩子的性命。那只羔羊的死亡代替了头生孩子的死亡。我们呢，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得到了一个很美丽的画面，明白了耶稣基督的代赎工作，就是神的羔羊代替我们而死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生命。希伯来书第11章的28和29节里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看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希伯来书第11章30节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耶利哥城中呢，住着一个妇人名叫喇合，他接待约书亚打发来的那几个探子，他也救了这几个探子，没让他们被耶利哥的居民所杀。希伯来书第11章31节说，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为你就研读到这里。如果你对希伯来书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随时给我写信，我们一起来探讨研读。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发短讯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联系。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课，查克老师将继续带领我们逐节的来研读希伯来书，我们仍旧学习在圣经的信心殿堂里为我们展现的伟大信心人物的事迹。请加入我们的课程，一起得到属灵的造就。一会儿查克老师给你带来神的祝福，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欢迎你介绍你的朋友或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收听本节目，我们也盼望你能够来信回应这次的讯息，分享你的感受，或者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给我们祝福。
愿主祝福你，愿你在与主同行的经历中，与主的关系中能够成长并且成熟。愿圣灵在这个星期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使你在凡事上都在基督里逐渐成熟，以致你有完全的信心确据，而且在主的话语上以及在主的爱里面扎根。愿你能够查验神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及神为你所预备的资源，神自己是何等的可靠，以至于你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得以丰盛。愿神赐福给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